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向全国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未有提出今年要达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这个是中国政府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来首次未有设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目标。对于中国罕见地未有规定 GDP 目标，李克强给予出的原因就是全球疫情以及是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国家是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在人大会议期间参加蒙古代表团审议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指出，如果硬性规定一个这样着眼点，就是会变成强刺激找增长率，这样不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他说他们一直在这里说不出是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着眼点着力点不能够放在这个增速上面。在疫情之前，中国为今年国民生产总值设定的目标是在 6% 左右，但是习近平承认在疫情发生之后，有些事情不由他们作主，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他们受到的影响有很大，有几深，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亦是国际商务系的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胜认为，面对着人类历史近百年以来的空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中国政府不为今年经济增速设定是一个具体的目标，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同时他亦都强调，衡量一个经济的好坏，除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指标之外，还要考虑质量的指标，重数量轻质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弊端。他希望中国以后永远不要再为经济发展设定指标。他说，以后如果真的能够根据经济自身的规律来实现数量也是质量的平衡，另外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诱导各个企业在增加产能的同时，对有质量优势的企业给予优先的发展，从这种方式来指导国民经济产出的质量就会大大地提高。所以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在经济规模比较大的情况底下，不是一个最好的手段。尹尊胜教授以典型的市场经济美国举例，为美国政府不提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但是美国不同的金融机构会对国家的 GDP 增长是作出预测，而不是作为一个指标来完成。他说，中国政府规定的 GDP增速目前仍然是计划经济的做法，但是对市场的经济来讲，经济活动本身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不应该通常强行的手段来设定计划目标。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给予人大的报告当中承认，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他说，受全球疫情的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的商品市场动荡，国内的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是显著加大。面对着经济发展当中的各种阻力，中国政府今年将会加大预算赤字率，从将去年的 2.8% 提高到 3.6%， 赤字的规模比去年增加10,000亿元的人民币。同时中国政府还增拨10,000亿人民币的抗疫情的特别国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胜教授说，从去年到今年，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下行的压力。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虽然随着今年1月初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暂时是按期息股，但是更加关键事关双方的更加核心利益的问题还未解决，而且解决起来更加困难，更加棘手。他说，疫情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但是美中两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不强迫技术转让、中国市场准入等问题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如此等等，则是更大的不确定性的以及是未知数。中国武汉在这次的波及全球大约200多个国家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最先爆发的城市，造成至少数万人感染、数千人死亡。随着武汉甚至是整个湖北的疫情的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清零，武汉在1月23号封城之后的76日解封，武汉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正在陆续开始复工、复产、复学。尹尊胜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可能会出现 V 字形的复苏以及反弹的姿势表示乐观。他说， 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大概今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实现 4% 仍然是有可能，不过尹专胜同时亦都警告说，中国政府仲是必须要为疫情导致的国际贸易订单是推迟、减少甚至是取消、外资撤离、供应链受影响等不确定因素有足够的准备以及安排。而此外他说，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尤其是能够提供大量就业的中国民营企业将会如何获得政府的支持，渡过难关，恢复生产以及运营，亦都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复苏。今年的5月21号，美国政府因应美中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发表了对华政策方针，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该个方针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的诸多挑战，而在经济方面，中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做法扭曲了市场，损害了美国公司以及工人的利益。中国是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对美国公司网络进行入侵。而在安全方面，中国在黄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中印边境地区进行的挑衅性、胁迫性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美国专家有人表示，美中长期以来在经贸问题上、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是最近在新冠病毒疫情起源问题上的涉嫌唇枪互相指责，使到美中两国的关系跌落至自从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若然分歧加剧，无法达成妥协的共识，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可能会面临着脱欧的风险。尹专胜教授说，若然美中一旦真的是开始脱欧，中国的产业链的发展以及健全将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由此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主要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出现负增长，幅度是达到 6.8%， 这种的断崖式的经济萎缩在过去几十年从未试过。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勋认为，新冠病毒疫情的确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在美中两国经贸问题还未完全解决的前提底下，两国在疫情起源上互相指责对方，相互对抗的势头有增无减，而且对于中国隐瞒疫情未有及时通报美国，导致美国遭受巨大的生命以及经济损失，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进行独立调查以及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他说，这些构成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亦都意示着中国经济可能会承受更多更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更加不看好。他说，美中的贸易关系就会纳入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内，比如说提高关税、限制对中国的投资、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上市、一系列的经济、金融、商业相关的问题都会提出来，向中国施压，这种情况底下，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等各个方面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张勋说，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逐年下行，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更加是以官方公布的 6.1% 是足底，为过去近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他说，即使是 6.1%， 增速亦都是被很多西方的中国经济专家认为是存在着很大的水分，中国的经济实际增速远低于这个的水平。因此张勋并不看好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认为绝不会好像美国这样有一个 V 型的反弹，而是一个 U 字型或者是 L 字型的展望。中国从1994年邓小平时代开始设立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并且是在江泽民以及胡锦涛主政期间传承下来，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亦都是经常是作为是考核各级官员的政绩的一个主要内容。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勋说，在习近平掌权之后，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思维逐渐是被大国思维所取代，并且进而发展到底线思维，即是不惜代价来维稳保持他的统治权力。为了确保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增长，中国政府提出了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以及六保，亦即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的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等等的政策，希望以此来稳定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恢复经济发展向上的势头。 张迅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在强调六稳以及六保的时候，仍然要硬性规定一个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经济运行起来不仅只是产生矛盾以及冲突，可能最后是落得一个稳不住、保不了的达不到目标。张迅希望中国政府以后不要再提任何的GDP 增长目标，但是他亦都表示中国的事情变化万千，下半年疫情是会怎样，中国经济状况会怎样，中美关系又会发生什么的重大变化，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变数。张迅特别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持续走下坡路，体制里面的精英既得到利益亦都是受到侵蚀，他们对习近平的治国治党越来越不满，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未来习近平能不能够稳定权力是一个大问号。中国体制内的一些专家学者都认为，基于疫情亦是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确实是很困难。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认为，在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的前提底下，如果仍然是要确定具体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需要用几多的财政以及金融资源来刺激经济来达到目标，这个是不可预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余永定则是认为，疫情和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是很困难，但是不能够因此而今后就不需要制定一个意向性的增长目标。如果没有一个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目标，经济决策就失去了一个参照物，很多的经济活动难以协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